我现在正是七大定义告诉你。第一，谦卑是自全而永不自满，自己要达到尽量完全的地步，但是从来不感到自己完全。保罗说，我不以为自己完全，我不认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继续追求从上帝来招我来的奖赏，基督是我的标杆。所以后来他讲什么，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都要有这样的心智，完全人要有自己感到不完全的心智。所以一方面自全，自己追求最可能的完全，却永远不满足自己说已经达到了成全，求全而不自满，这是谦卑。阿们。无论你灵性高到什么地步，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满足了，我已经高过整个教会里面，我灵性最多，我奉献最多，我圣经最熟，我信主最久，我你就开始有毛病了。我们一方面达到比别人更高超更完全的地步，一方面在神的面前知道我们毫无可夸的，永远不满足，这个叫做谦卑。所以你虽然腰坏了不能这样，也不等于不谦卑。有的人呢腰弯得很，也不一定等于他谦卑，因为他里面的弹弓坏了嘛。所以你追求完全却从来不自满，这是第一个谦卑的定义，这是总原则处理啊。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the definitions of humility， 这是第一样。第二样，一个谦卑的人乃是常常看别人比自己更强，总看别人的好处，总吸收别人的优点，总学习别人的成就。他们的失败你不必多谈，他们的弱点你不必多指责，因为人有谁是没有挫折的。但是呢，在最失败软弱的人身上还看到他的优点，那就是你还有可能从他身上学习好处，还可以继续不断长进的人，你就是一个谦卑的。 Always learn from even your enemy， Always learn from even those who are lower than you， 比你更低的，比你更软弱的，比你更多失败的人，你还能从他身上学习你所没有的好处的时候，你就是谦卑的。一天到晚看我有没有比别人更厉害的地方可以夸的，那这些人没有前途。一天到晚看仇敌还有我还没有的东西可以学习吗？这个人很有前途的。如果这里有100个人，你看到每一个人都有缺点的话，那你就看见其他99个人的缺点，那就感谢主，我没有他这个缺点，我没有那个缺点，没有那个，你就为你一点点的好处感谢上帝，感谢完了再感谢的时候，你就表示没有新的东西可以感谢了。但是如果你从其他99个人身上看见有一些优点我没有，他有一些优点我，你把99个人其他的优点都吸收的话，我告诉你，你还有99个可以继续不断感谢上帝的成功。你看到这个道理，连魔鬼我们都可以学习的。圣经是没有讲你要笑话魔鬼，但我看到连魔鬼都有好处，至少2点我们可以学习的。你要不要听魔鬼的好处？要不要啊？魔鬼做很多事情都隐藏自己的，对不对？他都没有告诉是我做的，他只要弄到你连上帝不相信，他就告诉你没有神也没有鬼，他隐藏自己，他不求自己的荣耀，只要达到抵挡上帝的这个地步。这一方面比很多爱出风的基督徒更属灵的。所以你看到你爱出风的人，你比魔鬼更不属灵，你还不觉悟吗？你就引群到那么骄傲吗？所以连魔鬼我们也可以学他好处。第二，他明明知道以后没有赏赐，还是忠心至死，对不对啊？魔鬼哪里有赏赐？他一直做一直做，以后还是下地，还是拼命做。他比很多传道人更爱主，不是更爱主，更爱做工的。
所以只要一直看别人的好处，你一直进步，你就一直在谦卑的这个境况中间。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这一生尽量吸收，好像水绵一到哪里有水我就吸了，但是肮脏的我就离开了，干净的好的我就吸收，每天跟人讨论能吸收的我就吸收，这样我就无穷无尽的长进了。所以谦卑不是奴才，这样yes man 不是，谦卑是一直吸收别人的好处，甚至比你差的、比你弱的、比你小的都有好处可以学。每天看别人比你更强，这是第二样。第三样，谦卑的定义是什么？在真理的面前永无止息的追求，在真理的面前永无止息的追求，只要是对的是真的，我继续在追求，继续在追求，从来没有感到我够了。所以呢，对真理无止息的追求是谦卑。当你真正在追的时候，人家看你好像很骄傲，好像这样的这样的科目，这样的人群，这样的奋力，这样的自己要走这条路线。但是你告诉他，我是为了真理，我要领受的是真理，我要学习的是真理。所以你永无停止学习的一天。我50岁以后，每2-3年，我再发现一个新的范围。我从年轻最喜欢的艺术、哲学、音乐、建筑，啊，以后慢慢，我要研究历史，研究古董，啊，研究工业，研究许多，每几年我就换一个题目，再研究一个东西，再研究一个东西。要研究的时候，不是随便讲讲听听，买有权威性的书来看，然后呢，再吸收一些知识，再吸收一些知识，没有错嘛。我10岁的时候，有一次呢，我妈妈呢太忙了，没有办法，过年的时候没有办法做衣服给我们穿，因为别人的工作她先做，生活困难，我就那天晚上自己剪自己做了一件衣服，第二天新年就穿新衣服。妈妈说：“这哪里来的？我昨天晚上做的。”她太累了去睡觉，我就用她的缝衣车，哒哒就缝，虽然不是太好，至少是一件新衣服。人家说：“哎，你男人做女人的工作，什么女人的工作？世界最好的裁缝是男的，不是女的，对不对？世界最好的厨师是男的，不是女的。但是最多努力的是女的，所以很多家庭主妇都做很好的厨师，但是大餐馆的厨师多数是男的。所以他说：‘你怎么做女人的工作？’我说：‘没有，男人的工作我都会做了，再做一些女人会做的有什么错？’所以就是这样的心智，我能知的我做，能学的我学。”这一次我在华盛顿，我发一个怨言，我说我们的教授每年有12个科目，但每年教一个科目他就去了，教一个科目他就去了。归正学院只有我是13年里面教12种科目的，你们看在哪一个省学院有个老师教书教20年教12种科目的？啊，他们盼望我每年教4个科目，那么这样如果10年我要教40个科目，要40种题目你都会掌握，那虽然如此呢？我心里想，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我还是好好研究下去，好好学习下去。到最后呢，什么题目上口，我都会讲到连权威都要低头。那叫对真理无穷无尽、无止息的追求，这是谦卑。这是第几个？第三、第四，一个谦卑的人是对圣灵的引导有非常敏感而新鲜的觉察 ，very sensitive, very alert in the new guidance of the Holy Spirit。圣灵在引导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新的引导、新的方向、新的感动来的时候，你马上觉察了，你马上很新鲜的觉悟到了 ，the fresh understanding, the fresh realization, consciousness。of the new guidance of Holy Spirit， 这是谦卑。我想这一点是差不多我所看的书没有人提到的。而我对我的同工常常讲，如果主的灵突然有什么感动，有新鲜的引导出来的话，我们要马上就察，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带领时代。我跟我的牧师、副牧师是一个礼拜2次聚集，一同讨论，一同思想，一同这个分享。虽然多数是我讲话，可能慢慢那他们会讨厌的，但是至少这几年里面， 很多听众已经听出来了，我们的副牧师呢到别地方带领聚会，个个都像一个大的讲员一样，因为他们已经抓到很多重要的原则，常常这样谈。我相信你今天跟我这样谈，这个一个早上你一定得到很多帮助，对不对？那我就盼望还没有死以前继续不断把自己东西一直挖出来，来帮助那些年轻的传道人。所以我说呢，你们在这里玩这样谈呢，比在神学院修的东西不一样的地方，神学院你修了很多科目，但在这里我们怎样奠定侍奉的心智，奠定我们要继续被神使用的秘诀，那些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的奥秘，我们抓住了总原则，我们就有能力的。所以我们贾卡达有一个教会，有4000个会友，他们有40多个传道人，他所有重要的聚会都是请我的父母师去讲的。我们继续不断供应别的教会的退休会、进修会、重要的聚会的讲员，我自己是不去的。除了我自己的教会，我差不多没有答应任何一个教会请我去讲道。虽然他有几千个会友，我也不去。我只有每一年照着布道团所规定策划的各城市、几十个国家的工作我去做，已经累死了。别的教会讲台我绝对不去，但我的父母是去常去的。所以我说奇怪，他们有几十个传道的，而且各个行业一样，都是从这个神学院毕业的，为什么一定要请你们？因为他们在我们的训练之下，在我们每时每刻这样的教导同这种分享之下，我虽然他们是不是很享受或者感到有困难等等次要的，结果无形之中神就这样建立他们变成很重要的讲员。他供应的时候就有新鲜东西出来，继续不断很敏感的纠察到圣灵心的引导。有一次我组织5个委员会，在5天里面有5个大的活动，就是我35周年的那一次，那费用大得不得了。我们一个教会负责48张飞机票，把全世界所有重要的人请过来，啊，有一个研讨会。我想全世界没有一个教会要负责48张飞机票，啊，费用多大？你想想看。不是因为我们有钱，我们那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就是依靠上帝，结果神给我们够。现在我自己办的学院，一个老师来教5天，我就给他一张机票，1000多块美金从菲律宾过去，还有给他的这个酬谢费，给他住宿费。那我一个人呢就很变成，我要一张机票，我要教4科，还有教5，他带领5个步道位才回家，用最节省的办法，别人我造福，我自己尽可能接受，用这样的办法做上帝的工作。我想美国人没有人要像我们这样做。我在中国教会里面算是恩赐最强的几个人之一，但是照现在的情形，印尼这样困难的地步，我的收入还不能给我一个孩子读书，不要说养一个家，我还要回印尼。为什么？因为神的工作你不能用物质用其他的工作来衡量。所以你们如果有感动，你们看见布道团的工作是实在有价值的，你们为这个事情祷告，也支持布道团的工作，因为这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一个运动，是我清楚看到的。愿神赐福给我们。接下去我刚才提到这5个筹委会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就开一个总检讨。有一个人就站起来，唐牧师啊，跟你侍奉很辛苦。我说为什么？他说呢，赶不上，你太快了，突然要做这个，突然要做，我们就跟着半死。我说半死是半死，你跟我哪一个跟半死？当然你跟半死，那你还要埋怨吗？所以一个人的劳苦或者感觉到痛苦是为什么呢？因为感到比别人更痛苦才痛苦。如果别人比你更痛苦，你就没有什么痛苦的。所以做领袖的人，如果你别人更劳苦的话，你就给堵住那些自以为劳苦的人嘴巴了，你懂吗？你很劳苦吗？哎呦，唐牧师，圣路易斯的人这几天你这么辛苦，你要好好休息。我说什么好好休息？这几天我已经4个月这样做了，我走了你去睡觉，我去做了。赖牧师跟我说呢，有一个人跟他说，今天我跟你去。那一天他有5次讲到，讲了3次以后，那个人说，那我回去休息好了，你再去讲那两次。没有办法跟下去了。那么他说，唐牧师跟你很辛苦，我再问第二个问题，你跟我很辛苦，你跟我哪一个辛苦？他说你辛苦。第二个问题，你跟我很辛苦，跟我跟主的灵引导哪一个辛苦？他没有话讲了。 当圣灵引导我做什么事的，我不能等，我马上做。那我要你们一同做，你们一同做，你感到辛苦，你要知道，你跟我的辛苦没有我跟主的灵的辛苦，因为我要向神负责。新的引导一来，新的感动一来，我马上要做。有一次呢，剩下两个月，神感动我，好好把圣又搞好。我们就要七个城市开音乐会，演唱巴哈、Handel 的作品。那是1985年9月，那糟糕了，1985年是 Handel 巴哈诞生300周年的纪念，因为他是1685嘛，到1985年。那我那一年刚好病了，所以呢，肝病了，有很累，但是我感到一定要做，把这个圣乐教会音乐再整顿起来，七个城市里面，那怎么办呢？剩下两个月，我要练18首圣诗，18首里面9首弥赛亚，9首 Handel， 9首巴哈。那你要花多少时间？你们平常唱诗班唱一首哈利路亚，两个月唱成功吗？如果你唱成功两个月，一个诗班两个月训练哈利路亚那一首大曲，那你的诗班算不错了。我两个半月要练18首啊，我就自己拼下去，已决定了，神引导我感动我那样做，我就拼下去。那两个月你看花我多少精神。那么神学还有其他课程啊，所以要把那个时间节省到什么时候，着急来就练，着急来就练，那精神紧张的不得了。然后呢，自己到各个城市去推销，就叫他们好预备筹备会。然后呢，没有经费，自己要靠主的力量做出来。我这一生就这样苦苦的把一切的工作做成功。然后呢，这些人要租车到爪哇七个城市去，结果那七个城市每一天一个音乐会，一天一个音乐会，一天一个音乐会。住在哪里呢？比如到贾卡达，我就不给他住旅馆了，也不给他住贾卡达的这个是什么便宜的旅社，费用太大了。我们就租蔡弟兄的这个靠近贾卡达80公里的一个这个别墅，大的地方，大家睡在地上，等到时间到了，整个巴就去唱完了再回来睡，累死了。就像一次我带一次四班到你们马来西亚，我以后不带来了，除非你们好好筹备我带来，因为劳民伤财，费用太大了。结果到新山来的时候，连钢琴都没有租一个好的，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为什么呢？一个人说要租还有50块，什么50块你不要租？我们花了几万块飞机票来到你们这里，你50块都不要租，所以我有时候我很失望，我的实在不明白我的情形。那一次呢，那2个半月我累死了，但是七个城市音乐会20000多人参加，也就把整个对好的音乐的整份的精神做起来。所以你说累吗？我告诉你，我这一生呢，跟着圣灵的引导所做的工作，我比你们更累的。所以我敢讲，你的累是有价值的，因为你看我这么累，你还敢讲累，你好意思吗？但是累得很甘愿，大家讲，累得很喜乐。世界著名的中国最大的指挥，有时候一晚上指挥$10,000的。跟我去布道的时候，他讲一句话：唐牧师，我每次到的时候是头等票，林牧师来接我，跟你去的时候就坐3等位。我到的地方，人家替我拿皮箱，只有跟唐牧师去的时候，我拿你的皮箱。那么你甘愿吗？甘愿。你感到怎么样？累得很快乐，累得很甘愿，因为这是坐在主的身上，感谢上帝。我们这样做呢，有一天呢，到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了，到天堂，我要对主耶稣说：主啊，我做得这么累了，现在上天堂，让我先睡觉1年好吗？睡醒了我就要找亚伯拉罕、雅各、以撒，这个耶稣、保罗，哇，跟他们握手。当然我先见主耶稣才睡觉，睡醒来我就找所有我敬爱的历史上的人物，那个时候永久的安息，就好像吃补一样，身体如婴软返老返童。感谢上帝，我们同做主工的人，让我们呢知道在主里面我们劳苦不是徒然的。阿们。感谢上帝。第几样了？第五样了。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乃是一个常常顾念别人的人。一个谦卑的人不是只顾自己的人，你不但顾念自己的事，你也顾念别人的事，这是谦卑。 我们看见有一些传道的失败是什么？在乎他的这个感情，从与人之间的那个心理的感受不敏感，所以结果呢，讲话伤人，没有觉悟，结果呢，对人的这个心灵创伤的时候，他没有体恤。所以耶稣基督是动慈心，是怜悯人，是体恤百姓的恩主，这是很重要的。上帝在最高之处，人就俯伏谦卑看望世人，这是诗篇110篇里面一次很重要的提到上帝谦卑的话语。我们今天看我们的主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圣经马太、马可、路加、约翰10次提到他就动了慈心，他就动了怜悯的心。当然我们基督教谈怜悯同这个佛教徒谈慈悲定义上是不同的。那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动了怜悯的心，他就动了慈心。这句话呢，在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有同样的感受的表达。Compassion 是情感情操， Com 是表示相同， Company 是公司， Compassion 感情上公司。人哭的时候你与他一同哭，人欢乐的时候你与他一同欢乐，你能与众人同样的感情，与众人同样的感受，与众人同样的心里面的这个感受，你是谦卑的人。谦卑不是奴才相，谦卑是 compassion， 谦卑是常常与人有共同的心灵的感受，这是谦卑，这是很重要一点。所以保罗说，不单顾念自己的事，你也要顾念别人的事，心思相同，意念相同，同有一个心思，同有一个概念，同有一个心灵的感受。做母亲的人看见他的孩子哭的时候，他一定要找哭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不过是这个尿布潮湿了，替他换一下就好了。如果哭的时候有生病的痛苦或者肉身的伤害的话，那么痛在儿身上，其实呢是刺在娘的心上。那 compassion 就是做母亲最重要的资格。一个母亲不一定很漂亮，一个母亲不一定很有学问，那一个母亲一定要时时刻刻了解同情她的孩子，她才有资格做母亲。这就是所以为什么每一个人不嫌恶自己的母亲不尊贵，不是有钱人，不是最高的地位，而每一个母亲虽然丑陋，孩子都爱她，因为她在心灵与心的共鸣中间呢，已经懂得怎么样叫做谦卑的 compassion。 有一个很著名的人叫做这一个宣明会的创办人，叫做这个，我一时忘记他的名字了。哪一个人记得宣明会的创办人的名字吗？英文叫什么 ？Bob Pierce， 我记得了。就他，我在瑞士这个研读这个布道学的时候，他是我们的讲师之一。他就提到一件事情。如果你没有 compassion， 那你很难做上帝的仆人。上帝的仆人以为自己有了修为，有了修问，有了权柄，有了教会里面地位，就这样作威作福，人恨死他了。但当上帝的仆人有一个与人同感同表痛苦同感这个心情里面各样的喜怒哀乐，这个 compassion 使你成为神的好的仆人。一个谦卑的侍奉者是一个明白别人心中感受的人，虽然不等于说你一定要完全赞同，但你一定要有同情的心。我同情而不同意，别人犯罪痛苦，我同情他犯罪所受的苦，却不同意他所犯的罪。谦卑是同情，不等于同意。我可以了解你的苦难，我同情你的感受，我不同意你所犯的罪。这是第几样？这是第5样，第6样，俯就卑微的人。 谦卑的人是个比你更低的人，你不放弃，你不轻看，你不拒绝，你可以与他同行，与他同生活。耶稣是最高上帝的儿子，他可以坐在井旁服侍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是最圣洁的宝座降到地上来的人，他的手可以摸着犯大麻风病的那个不洁净的人。这种呢，扶救卑微的人是谦卑的记号。在印尼有一个城市叫做曼格朗，曼格朗有一个长老会，成为全印尼最高的记录，在过去30年里面出了100多个牧师。一个教会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出了100多个牧师，从来没有一个教会比他们更好的。在这个教会呢，有一天呢，有一个新的牧师代替一个这个已经退休的老牧师。那退休的老牧师谦卑的不得了，同人家谈话都是笑嘻嘻的，很温柔。所以这个年轻人来了，他们就骂他骄傲，很骄傲。他的态度你看也不会笑，他这里的神经不一样的组织，你叫他怎么笑呢？你明白吗？我哥哥唐崇明一上台他会笑一下，我不会的，我一上台就是这样，所以我的练呢就有点凶神恶煞的样子。那如果你叫我勉强笑，我也笑不像样嘛，因为那不是我的个性。所以呢，你就说这样就不谦卑，那个就叫谦卑吗？这个年轻的牧师给人家骂，他不谦卑，不像从前的老牧师不谦卑，一天到晚骂他。但有一天发生一件事情，当这个年轻的牧师跟几个长老这时去探访一个病人，在病房中间的时候，讲话讲了几句，那个病人马上不能控制，大小便全部流出来，臭到半死。哇！一发生这一突然来的事件的时候，长老这时咽着鼻子跑掉，啊，就跑掉了。他可能心里想：主啊，赦免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他们跑掉了，但是这个牧师呢，一点都不跑。他就在那个地方替他刷，替他洗，替他换衣服，全部弄清楚。弄了以后他说，我们现在为他祷告。那长老这次进去的时候脸红了，他们很羞愧，因为他们才发现他们平常所认为骄傲的牧师原来是这样谦卑的牧师。而他们以为很自己很属灵呢，臭味一来就离开罪人了，就离开病人。从那天开始，他们不敢再说他骄傲，他们说他有他的谦卑，是上一任的牧师没有的。上一任牧师很温柔，很笑脸，但是呢，有困难常常不在。这个牧师呢，看不出他的笑脸，最困难的时刻他一定在。耶稣说：“你不要按外貌待人。如果你要做一个侍奉者，你要谦卑。”那你从这七个教义中七个定义里面想出你到底应当怎么学习。现在我提到第七了，是殷勤尽忠之后把荣耀归给上帝，这是谦卑的第七个定义。 Always glorify God, not yourself. After you have done so much, you are not stealing the glory from God's throne by giving back to him.你应当尽心竭力做，做完了以后你说我是无用的仆人，你尽心竭力做，做完了愿一切荣耀归给上帝，这是谦卑。保罗说，在我身上无论是生是死，我都照常让基督在我身上什么被显伟大，这就是谦卑。我不知道你这些年的侍奉的时候有没有这些的原则在你的侍奉里面，我不知道你在注意谈到谦卑的事情里有没有想到这些的原则，但这是谦卑的七大定义。让我们用这些定义重新审查自己，然后我们劝勉别人，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一去不返的人生道路中间都可以做神谦卑的仆人。我再重复谦卑的七大定义，你们可以更正如果你们写错的。第一，求全而不自满 ，pursue the perfection but never satisfy yourself。你有求全之心，而从不自满，这是谦卑。 第二样，常看别人比自己更强，吸收甚至仇敌同弱者的好处。You always learn from others' success, others' superiority, even from your enemies or those who are weaker than you. 第三，谦卑是对真理无止息的追求，从来没有停止。Never cease from the pursuit of learning truth. Submit yourself before all good and true things. 所有好的事，所有真的事，你一定要顺服下来，永远继续不断的追求真理，真是谦卑。第四样，谦卑的是经常敏感于也顺从于圣灵心的引导，不是靠着经验自夸，乃靠着神的灵的心的引导而获。当摩西第二次击打磐石的时候，他就是靠经验生活，而磐石只能击打一次，因为耶稣只一次为罪人受苦。他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侍奉的人常常被经验捆绑，圣灵有新的引导，你没有发现，你就一天到晚夸过去的经验，很可怜。我盼望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基督徒很谦卑的顺服主的灵，有新的引导，主的灵有新的光照，你马上发现啊，你马上发现需要一个新的动向来跟随顺服他。第五样，谦卑是不但自顾，也常常顾念别人，顾念别人的需要，同情别人的感受，了解别人的困难，与人有同样的感情的感受 compassion， 这是第五样谦卑的问题。第六样，扶救卑微的人，比你社会阶层更低，比你更贫穷，比你更无知，比你更笨，比你更没有经验的人，你肯扶救他，与他们同行，这当然是没有不太大趣味的事情。我们跟更聪明的人在一起，会听到很多好东西。我们跟那些很可爱的人在一起，我们心里很舒服。但是呢，跟笨的、跟傻的在一起，感情很受损。这个很需要扶救卑微的人，是谦卑的第六个定义。我有一个同工，现在在德国念书，他一生的负担只有一样，专门教导那些不正常的孩童，那些白痴，那些笨的孩童，那些看了都讨厌的，他的负担就是那个。我说好，你去吧，我们每年可以支持你$3000，你在德国念书，其他的你去找事情做，你奋斗到成功回来的话，如果我还活着，可能我替你办一个学校，我盼望上帝感动一些人，我替你找钱建立一个学校，专门收养那些白痴的人，你做他们的老师。我不知道钱又从哪里来，现在印尼这么困难，以后他毕业回来我怎么处理，但我已经应许了，应许了，如果神的感动会做的，我盼望成全别人的信念，因为我感动，我一生是找最聪明的人来教育的，因才而一知者三罗，孟子讲的，他的 笨才而一知者他的罗，所以我很佩服他，扶救卑微的人，这是谦卑。最后一样，就是勤劳做工而永全归神，荣耀完全归上帝。 Soli Deo Gloria, All glory be to God。 我做完了以后，我说上帝啊，荣耀只有归给你，这是谦卑。愿主借着这些话鼓励我们，成全我们，使我们成为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工人，而自己却感觉到我们不过是卑微无用的仆人而已。我们低头祷告。有两个姐妹
在参加我的布道会以后，回去坐 taxi， 到半路 taxi 把他载到别的地方，就引进另外两个男人，就三个男的就把这两个强奸了，就在布道大会第三天的时候发生。我们不知道，他也不讲。过了几天，他们用电话告诉我们 office 的一个姐妹，那个姐妹传达给我，很痛苦。啊，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人家问上帝啊，那时刻你到底在不在？那时刻你到底顾念不顾念我？为什么连你的儿女你都不保守？那这个是圣徒受苦有什么价值？圣徒受苦的时候，信仰怎么维持下去？圣徒受苦的时候，神的照顾怎么解释？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所以做传道的人，不是随便讲讲道就可以满足人的需要，也不是口才好解决这问题。对他来说，一生最大的尊严就失去了，所以很困难。后来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就组织一个这个特别调查同特别安慰受苦的人的一个小组，那他们呢就去查出来。我相信呢，在我的教会中间有16个家庭是房子被烧掉，汽车被烧掉的。那么被强暴的我们所知道的不太多，因为有的人不好意思讲出来。那么这些人神以后怎么爱他，怎么带他，怎么带领他前面的道路呢？我不知道，因为我们老实说，我们是没有资格安慰他们的，因为我们连同样的感受的经历都没有，你怎么去安慰他呢？但是我也不能说我有了经历我才能讲道，因为我如果有了经历才能讲道，我就重演，从来不可能讲天堂地狱，因为两个地方我都没去过嘛。所以神的道是超过人的定力，所以我常说用总原则解经，从总原则去处理一些问题，就不是从你的经历或者从一节的圣经来随便去解释别的圣经。我们为这些人祷告，我们只说上帝啊，你所做的我们不明白，但是真正的信仰不会因为这样的事就向魔鬼低头，或者就放弃我们跟随主的这个持着的心。因为这些人他们对被强暴的痛苦的了解，也有可以使他们帮助更多人，那是我们这些没有经历的人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所以我每一次看到圣徒受苦的时候，我就想到神借着这要透过他做一些伟大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有一个宣教士到非洲去传道，结果黑人不但不信主，把他强暴了。一个很漂亮的宣教士是女的，在非洲给一个黑人强暴了，他痛恨那个地方，痛恨耶稣基督，痛恨宣教事工，就回到欧洲去繁书。但是呢，他是真正神所拣选的人，最后呢，神感动他重新奉献，满脸流泪，就再回到那个地方，做了一生一世不再退后的工作，拯救了千千万的人。就因为他有那样的经验，结果他拯救了很多人，使那个地区减少了很多这种强暴的犯罪的事情。所以呢，经历过苦难的人，以后神怎么用他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说主啊，愿你更美好的旨意成全。我们现在不能讲，也不能安慰，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求主坚固那些人的信心。还有什么问题呢？我是每一次到一个地方没有机会看到你们教会的情形，因为每一次到一个地方布道会都是你们看我讲到的情形，不是我看你们教会的情形。所以你们长老会平常聚会怎么样，你们讲到怎么样，甚至我认识好久的传道的我都没有机会听他讲到。我认识亚伦这么久没有听过他讲一次，要不要寄一个录音带给我听听？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情形发展的是怎么样，我只知道我聚会的情形。但我可以从这就里面 instinct intuition 可以能稍微觉悟到你们同工的情形，你们祷告的情形。所以你们在祷告中间神的引导，你们对困难的看法，可以从那个敏感度里面去觉悟，嗅到一些东西，就是这样罢了。所以我很难答你的问题。但照我知道，如果没有错，马来西亚是中国之外中文可以最顺利自由教导， 百姓侨胞可以讲很好的华语的一个地方，这是感谢上帝。甚至在你们中间讲华语的这个程度会好过新加坡，是因为新加坡呢太过自由了，没有逼迫，就没有产生自我民族自尊的爱好，对自己文化中语言的苦求的那个情形。所以你们宽柔中学六七千个学生，这应当是中国海外最多学生的一个华人学校，可能是第一个啊。当然闽南也有几千个，单单闽南有个卫理公会的主的学，单单幼稚园，单单幼稚园四千个学生，那都是讲印尼文的，所以与你们是不能相比的。所以呢，从这方面来说呢，神给我在马来西亚还要做一些的工作，用华语来表达我神学思想留在世界上一些很重要的信息。这样呢，我还会继续不断照顾马来西亚的需要，久而久之会来一次同你们讲道。当然在我的华语讲道中间最重要的地区是台湾，那边的听众有比你们更多受教育的教授来听我讲道啊。美国也是，但是台湾呢有一些的地区他们很盼望我用台语讲道，我只能说我用福建话讲道，你听着台语是你的事情，就是这样。美国华盛顿是我的听众中间这个归正学院知识程度最高的地方。我有时候看大学生刚刚读大学一两年听到的情形这样，但我也看见那些原子能博士教授听到的很追求啊。所以我知道那个地区有很多很重要的人在上我们的课，有一些是北京大学的历史教授来上课，有一些是河南文这个文学家协会的人，有一些是孩子能的专家。这一次呢有十多个已经拿了 PhD Doctor Philosophy 再来上课，有几十个拿了 Master Degree 再来上课。你们中间牧师传道储蓄一些钱，能够一年或者两年你们有一次到华盛顿参加两个礼拜到四个礼拜的课，对你们的侍奉是很不同的。因为我们在四个礼拜里面给我们的学生202个钟头的训练，每一天10个钟头，这样呢64乘10个钟头，当然有一些是其他的时间休息，所以差不多是200个钟头的训练，那是不简单的。你今天听2个钟头，对你是否一定有一些改变的？何况如果你听的是200个钟头，是累得不得了，但很多人是否就改变了？你当然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是比较 informative， 比较知识供应的训练，到那边去彼此切磋，有一些不同的思想、不同环境的人，在北美的、加拿大的、从法国的、从这比利时、从这个菲律宾的、从台湾来的，大家在那边交谈的时候就不一样，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形式的训练，但是费用是不小的，从印尼去差不多已经不可能了。有一个人从马来西亚去，他说我来这里这一个月的费用是在马来西亚传道人一年的薪水，但是在一个神学里面所造就的学生多久多久啊？他说多久？4年的薪水，在马来西亚在神学4年的学费在那边一个月就花完了，费用是大的不得了，但得到的刺激同启发是很不一样的。很少全世界有一个神学班同时80个人、100个人上课，10多个博士在里面，你去哪里找？你们什么时候坐在一个礼堂里面，里面十多个博士一同上课的？很少，对不对？他们都是受最严格、最好的大学训练。我们来上课的记录中间有哈佛大学的博士，有耶鲁大学的博士。你知道哈佛、耶鲁是世界最高的学府，那么如果有1000个人报名，他们只收6个。1000个只收6个，啊，不是1%，0.6%，这样的学校，所以被收的都是最尖端的头脑，已经拿了博士再来上归正学院的课，所以有这样的人在里面一同切磋、一同讨论，是很不一样的。还有什么问题没？
请问同学，来说到说国家什么义务的，那么请问啊，在你这个暴动的发生之后，是否？基督徒应该起来，比如说在政党里面参与政治，
来把保护这些比较受欺负的人，欺负的穷人嘛。那么因为你说到在法师节目时，你说到说我们基督教都应该影响那些基督徒知识分子，然后让他们能够参与在政治上、在经济上能够发挥影响力。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说到在美国一些布道家在电视上我们布道啊，抢走了，但是他们就啊自己是一切跌倒了。那请问，同时你们是有没有这样的感动啊？在电视上说布道。
哦，可能你们不知道，我们在台北的布道会已经两轮、三轮的用电视在播出去了。啊，我当然什么感动都有的。那么一次。电视时间20万，你有没有感动帮忙？现在很多地方请我去讲的，连路费都不要出。你们最好的讲员要请来，最好的信息要听。你们宁可钱去交给跳舞的地方、电影院，你不要交给上帝。所以，如果你们听看一次电影几块啊？马来西亚啊，8块到10块。你昨天奉献几块？嘿嘿嘿，你笑什么？你没有悔改，你笑什么？我不是银子来，我是人来啊！我常常抱病来的。等我死了，你要听这样的讲的，你不容易。很多人不懂得神的恩典，而且亏待神的仆人。所以，如果这个时代还有这样的神的仆人，这样的工作做，你们应当大力支持，趁下的钱可能买电视的时间。这不是说有没有感动的问题，需要嘛？那钱哪里来呢？买电的电台，买电视的都可以的，但是要钱的。啊，我在印尼啊，这10年所有我印的书的这一个 loyalty 全部奉献做这个建堂的工作，差不多等于5万美金，用重建的钱来算。我不是不需要钱，我孩子读书需要钱的，但我要叫他做苦工，自己一面读一面做。所以每一个人要爱主，不是口头上的。啊，那你刚才提到美国的电视，美国那些大的电视 TV preacher， 我没有多大兴趣，因为他们除了这个会演讲、会这个表演以外，你真正听他的信息没有什么东西，而且神学乱七八糟。美国是一个很肤浅文化的国家，他们什么东西 American way doing big， 什么都要做大，但 not doing deep， 不是做深。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我们的信息比美国许多牧师的信息更深入、更有架构、更有神学思想。那我们不爱多讲这些话，因为这样讲好像高举自己。那些不明白的人就以为我们是骄傲的。但是智慧人总以智慧为师。我盼望我们一些神学思想的书翻译成英文，在美国找到很好的国际的出版社，把它用英文发出来，在美国的这个销售网里面影响美国的。这一次我在 North Carolina 讲到的时候，北卡的州长自己写信欢迎布道团的到来，那个 Raleigh 市的市长亲自答应来参加聚会，后来因为他的家人离开世界，他不能来。那么在那一州的联邦的这个首席的这一个法律顾问 Attorney General， 他自己来介绍我。原来去年我不知道他是谁，他来参加归正学院上课一天，做了一些笔记，回去对人家说 I met the most brilliant people I ever seen in my life。 他是联邦的法律最高的一个人，他说我见了一个最精锐思想的人讲道。他现在到北卡来，所以我在 Providence 讲3次英文道理的时候，他每一次自己一定要上台介绍，他说 This man is here, you should listen to himHe is the one I told you, the most brilliant brain I ever seen. 他讲这样的话。所以我把一些的书已经杨长老翻译完了，我叫我们一个学生孟金俊，是他的好朋友，把他交给他。这个人不但是法律专家，是去大律师，而且他是在美国三一神学受过4年教育的人。他不是传道人，但是他是念4年神学的平信徒。这里很少人平信徒花4年去读神学，然后又回去教会做长老了。东方的长老就有一点钱就长就老了，啊，什么都不要读，就要管人家，管牧师，管传道，啊，一天到晚管闲事，
但是不要对追求。西方有一些很爱主的人，读神学，放下工作，四年研究神学，回去做长老，照着神的道好好听神的话，所以成那样的人。所以呢，美国那些大的传道人 TV preacher 我没有多大兴趣。那么关于印尼是不是有办法影响政治等等呢，我们作为归正或者 reform 神学思想的人，我告诉你，长老中原先的这个使命有两个，一个是福音使命 gospel mandate， 第二是 culture mandate 文化使命。所以你发现我讲到中间很多福音派的布道在不同的地方，我会提到这些问题，政治问题、文化、社会问题、道德问题，因为我是很严格的受这种训练出来的，就 culture mandate preacher。 你听我的道跟听 Billy Graham 的道不一样的地方，好像他多讲福音的信息，但我严格的说，除了那个以外，与福音有关的其他社会责任他差不多没有 touch， 没有讲太多，有时候他会提，但我的讲道就很多提到这方面，特别在解答问题里面，我们牵涉的范围就广得多了。那在印尼呢，中国人没有政治权利，他们只有选择权，没有被选权。这是苏哈多政权一个很重要的政策，给中国人有做生意的自由，但是没有参与政权的自由。这样32年来呢，没有想到的，中国人在政治上是没有什么可能成就，但是却在经济上掌握了全印尼60%以上的资金，同这个经济。所以呢，印尼人产生了很大的妒忌。等到最后呢，把你烧、把你杀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人讲一句话，可能这个人与总统的女婿有关的。他说什么？中国人，你把他烧了20年，他再发财；你再把他烧了，他再发财。所以你永远没办法处理他，去强奸他们、侮辱他们，他才会走。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基本人权给中国人剥削了。那当一强奸事件发生，我们就认为中国人的基本人权给他剥削了。但他们认为普通你中国人在这里就是印尼人没有办法抬头的一天，我们怎么做都是穷的，几十年还是穷的。那你们的个个都房子比我们大，汽车比我们好，你们的生活奢华艳落，你们的分离，你们嫁娶你们的女儿的时候都是铺张的不得了。林少良呢，不敢在印尼做生意，他就飞到新加坡来做生意。那一次生意花了多少钱？1000万，1000万一个人做生意。但是虽然在新加坡做比较安全，消息传回去全印尼都公布了，林少良用1000万做生意，人家恨之入骨。所以我有时候想的排华事件呢，我们中国人很可怜，从另外角度来看，他们怎么做都永远是穷的，也是很可怜。所以呢，基督徒不单是顾念中国人，也顾念印尼人贫穷。但是结果呢，中国人最有钱的都跑了，买机票容易吗？有钱吗？穷的跑不掉的是被强奸的，所以结果受苦的还是那些穷的。那印尼人呢，强奸中国人的、烧杀中国人，就是那些有军队势力后盾的，穷的还是穷的。所以呢，结果怎么办呢？这很难处理。我的教会里面有一个 columnist， 是专栏作者，差不多每一个礼拜有2次他的文章登在报纸，基督教最大的报章是他的专栏作者，叫做 Christian Dovibisono。 他从1984年参加我第一次神学讲座以后就写信给我，上帝要我做什么我愿意做，唐牧师，我对你的工作很尊重。他是最被阅读、最被尊重的一个头脑在印尼。他曾经有一次做见证的，你们中间谁比我更聪明？哇，讲这句话不要不好意思啊，他讲出来，但是我要为主工作，他说。那这个人到上个礼拜在美国还是跟我打电话，他有最重要的关头的时候他就同我打电话。他没有办法参与政治，但是他对政治批评很多意见的时候，人家不得不要听。最后他收到空下信，他 fax 给我，你这只狗，你快快离开印尼吧，你是猪，你是没有救物人性的人，你知道吗？上帝很伟大，所以他把你的女儿的房子烧掉是表示上帝的公义。你这几十年来批评印尼，你不知道苏哈多是我们建设之父，他的贡献这么大，你一直写文章来攻击他，他要到几时？你要知道烧你的房子、杀你的家人是很简单的， 我这个写信的人就住在你家附近。他把那张 fax 寄到华盛顿给我看。所以印尼那些敢讲话有政治立场的人，讲公义的话的人是很危险的。好几次他们查到要被杀的传道人的名单里面，我总是在最先三名里面。所以我回印尼对我是很危险的，对我的家人是很危险的。虽然如此，我不是故宫，我是牧人。不但是我的教会几千个人看我行动如何，全印尼几百万的基督徒看唐崇荣他在困难的时候是用怎样的心智同榜样来做神的仆人。所以我的十字架，我的困难你们不知道，你们为我祷告就是了。这已经到了你的问题了，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请。那么不要，就不要继续走这一条这个无动于衷的。明天就联合会声明一个东西在报纸上，今天你们牧师们就讨论，明天就登嘛，就不是我的答案，是你们要做的事情。印尼的基督教有一个概念，他们不喜欢用基督教的名义发表东西，啊，所以这个呢，我在修正他们的概念。比如说呢，在2月15号的那一天，我们筹备了4个礼拜，就各教会帮助把钱储蓄起来。那么15号有7个讲员一同讲到，就收所有的奉献，做帮助穷人买粮食的活动。你知道那一天收的钱多少呢？差不多得60万美金。其中一半是我的教会出的，那60万美金是原来的数目，但是用当时每印尼币来去买美金，不能买到60万，只能买到大概是11万、12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印尼币一直落了，但你也不能说他们不奉献，因为他们奉献就是他们收入的等于过去的60万的价钱嘛，因为他们的收入没有增加，所以我是 very appreciate， 而我的教会是走在前锋关怀一切事情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尽了我们当尽的责任，这些钱就交给一些很重要可相信的人，财政也是我教会的人。那做什么呢？就买粮食，买米糖油，最基本的食物，在各地方有便宜的价钱卖给那些需要的人。我说不能送，要卖。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们卖便宜的，他会尊重你；如果送呢，就各地方的人都来抢，因为免费的嘛，结果产生更大的混乱。那么你送一送就送完了，你就是几百万一送也送完了。如果你卖了得到钱再买再贴，继续有奉献进来，再贴再贴再做，可以做很久的工作。像这次我礼拜天见一个人，他说唐牧师，我们已经在80个地区做了救济的工作，80个地区。我在委员会里面苦苦吩咐，一定要是基督徒关怀的这个服务中心，你要把基督 Umat Christian 基督教这个字放进去。他们说为什么？我们只要做个主看。不，你们的光要显在人前，他们就把荣耀归你天上的父。我们要尊主的名为圣，叫众人都尊主的名为圣。那么基督徒做坏事大家乱登一场，基督徒做好事没有人知道，自己也不要名字，你们很笨。这不是你的谦卑，这是你埋藏上帝的恩典。所以慢慢的我影响他们的。所以如果 internet 你看到很多好像基督徒没有做过，其实基督做了一些的工作，我如果不讲你也不知道，我们的教会会负责30万美金，差不多等于那个数目的钱来帮助穷人。我可以不必到你们中间讲到的，我如果在我的教会肯叫几个有钱人奉献，我可以得到很多钱，但我到世界各地去不谈这些事。我有时候跑到美国远的地方坐了20多个钟头，从前把我带到 basement 去讲道。我说你开玩笑，我在印尼一个圣诞节的复活圣诞节的布道会，我一个晚上负责35000美金，每年一次的，你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讲道？但我讲他以为我很骄傲，所以我就常常忍着，我早就赦免你们，懂吗？你们就做得很大，你们一天才租3000块，对不对？ 我们住一个晚上是$30,000的费用啊。现在当然从印尼币算不是那么多，但我们这样苦干，这么大干，这么辛苦的干，把很多工作做得很大，你们在外面看不见我们做的工作，你们能够做5000-6000人，像这几天我也为你们感谢上帝了。但是我们从前的奋斗痛苦你们所知道的还是很少，我这一生40多年侍奉主，有很多辛酸苦辣的事情别人不知道。有的人以为我去美国啊，这个大概印尼没有饭吃，来这里这讲讲道。有的还这样说，这个是热水，你这样开会出热水的，谁不知道这个事情？他以为我是三巴劳来的。我们教会里面多少美国的 PhD 回去的，我们教会里面有 Clinton 的经济顾问，我们教会有一个人300家银行的，但是我不去募捐，我不向他们要钱，我们宁可苦苦从头干，不依靠人，这样当有钱人垮下去的时候，神的工作不会垮。如果你只靠一两个有钱人，这些人一垮你就垮了。所以呢，我一律看待。有一次呢，一个最有钱的人迟到，结果没有椅子坐，坐在梯上，64岁了，坐在梯子上面。我一面讲着，一面看见坐在梯上，我不管他，我不说哎某某人来了，请他坐大位置，没有这个事，在上帝面前一视同仁，阿门。后来有一个年轻人听到一半，哎，怎么这个人坐在这里，就让位给他。我说两件都是好事，迟到坐地上是好事，年轻人让位给老人家也是好事，这表示这个教会是有盼望的，因为神在宝座上，不是人在宝座上，就是这样。